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亲爱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全家人都问安了。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就是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好的无比的词。每一次讲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整个人都温暖起来了，都被拥抱起来了。这个词就是 gentleness， 就是我们感受到母亲的那个温柔、温和、和善、和平、平缓的柔和的一种生命的状态。Gentleness， 同样的也是神的性情，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是神他期待所有的儿女都能够拥有的一种生命的态度。 Gentleness， 温柔，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一座非常繁华喧嚣的大城市里面，住了一个小男孩，他们家庭非常的富有，爸爸妈妈非常的忙碌，所以只能够透过给他购买许多的玩具来陪伴他，以至于他没有那么的孤单。但是这个小男孩啊，他总是对自己的玩具非常的粗暴，因为这些玩具又不会哭，又不会闹，也不会向他表示疼痛。所以久而久之呢，小男孩他以为对所有身周围的人事物都可以这么的粗暴。直到爸爸妈妈意识到，哦，这样下去不行啊，他会容易伤害到身边的小朋友的。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在一个暑假把他送到乡下的爷爷奶奶家，希望他透过近距离的与自然界的接触，能够学习到对他人、对事物都可以温柔以待。小男孩很不以为然，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行为有什么值得需要改变的地方。他又没有伤害任何人，那玩具摔坏了，不是有钱还可以再买吗？不过呢，不管他乐不乐意、高不高兴，还是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来到了爷爷奶奶家，而且看到爷爷奶奶家门口有一座非常古老的水井，特别的有趣。他正想伸着头往井下去观望的时候，只是发现有一颗非常脆弱的小小鸟正停在井边，好像挣扎着想要飞走。在想也不想的情况底下，小男孩立刻捡起了地上那个石头，砸向了这个小鸟。哎呀，居然砸中了！小鸟还没有预备好的情况底下，扑通一声就被小男孩砸进了水井里。小男孩才开始还觉得特别的开心，可当他探头往井下一看的时候，他居然发现这个小鸟是这么可怜的，惊慌失措的在扑腾着翅膀，发出不停的呼救声。小男孩感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和内疚。哦，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我不想把你打下去，我是想跟你做朋友的呀，你快上来吧。 可是小鸟似乎已经受伤了，而它即将要溺水的样子让小男孩不得不大声地呼求，救命啊，谁来救救这只小鸟吧，快呀，谁来救救这只小鸟吧。爷爷奶奶闻声赶来，立刻用他们平常打水的木桶一下子就把小鸟从水井当中捞了出来。看到又冷又湿簌簌发抖的小鸟，小男孩心里难过极了。他忽然意识到，原来由于他的粗鲁惯了的态度，不仅仅没有交到小鸟这个朋友，反而是立刻成为了他人的伤害。从那一天开始，他决定需要改变了，不能够用这样粗鲁的方法去交朋友，因为小鸟不是玩具，连一朵小花也不能够随便的用手指去掐取，因为当我们随便摘取小花的时候，它离开了根茎就立刻会枯干了。不过改变习惯可不是这么容易的。吃过晚餐，当爷爷奶奶告诉小男孩希望他可以把饭桌上的碗收齐去刷碗的时候，小男孩同样想也不想的把这些瓷碗扑通一声就丢进了水池，清理狂浪的居然就把碗给砸碎了。
爷爷奶奶，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已经养成了习惯，平常在家收玩具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把它们丢到玩具箱的，我真的是错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学会慢下来，温柔一点面对我身边所有的人事物。
爷爷奶奶都称赞小男孩真的是一个知错就改的好孩子。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一个温柔的孩子吗？温柔这个性情可不是小女孩才拥有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的。为什么呢？同样，这是神的性情之一，同时也是神他喜悦他所有的儿女都能够表达出来的对人的善意。温柔是从一颗怜悯的心、恩慈的心里面发出来的举动，它不单单是我们动作的轻柔，我们话语的柔和，更是我们对身边人事物的一种态度，不严苛，不严厉，不刻薄，这就是一种温柔。不要看到人事物的时候用讥诮的、刻薄的、非常严厉的态度去面对，而是充满恩慈良善的用一种柔和的态度忍耐他人的一个改变。真儿特别的感恩神赐给我了一位温柔的母亲，珍儿从小到大很少看到我的妈妈向着我们做儿女的极声厉色，她总是十分的柔和，十分的怜慈。每一次当珍儿做错事情的时候，母亲总是给我第二次机会，总是选择相信我。而我也在我的兄长和姐姐的身上看到他们一次一次的经历母亲对他们的柔和所带给他们生命的冲击和改变。每一次当珍儿想到我为什么不具备妈妈的那种柔和呢，就知道这是因为我与神的关系还不够强壮。因为只有神的性情柔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发出温柔和谦卑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效法我，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而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也是告诉我们，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亲爱的小朋友啊，温柔可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没有任何人不喜欢待在温柔的人身边，因为它带给人的就是一种被拥抱的安全感，被接纳的喜悦，以及被爱的那种呵护，就像母亲的怀抱一样，会带给儿女最深的一种安慰和安全。 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带给你身周围的人这个温柔的爱吗？那可就需要从小来做操练哦。对你的玩具，对你身周围的动物、植物，对你整个环境的一个态度，都需要操练温柔。不要做一个鲁莽的、非常粗鲁的、非常不关切他人感受的这样一个目中无人的孩子。没有人喜欢和这样的人亲近。愿神帮助我们渴慕温柔的生命状态。我们一起来用英文版的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喜乐灵程。 1 Timothy chapter 6 verse 11 to 12. But as for you, O man of God, flee these things. Pursue righteousness, godliness, faith, love, steadfastness, gentleness.Fight the good fight of the faith. Take hold of the eternal life to which you were called and about which you made the good confession in the presence of many witnesses. 愿神赐福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潜心地去追求温柔、和平和良善。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不小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继续和我们亲爱的天蜜传道要跟您分享系列的话题，为何要信。这个性呢，就是性别的性，就是两性关系的性。今天真儿跟天蜜继续的来和亲爱的父母亲分享，如何在家对自己零到二岁的孩子进行性教育。强调的第一个就是要正确教导我们的身体的部位，尤其是隐私的部位，为什么不能够随便给他人看？即便是父母亲都不能够没有缘由的要看你的身体。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分享过说，除了父母亲帮助你洗澡，或者是上厕所，或者是你身体那个地方不舒服了，所以我们才能够要求看你的身体的隐私的部位。还有就是医生在检查你的时候，连医生的检查，我们知道现在的医生因为特别注意这些，他都会说下面我需要看一下你的隐私的部分，因为我需要检查什么什么，所以都需要让一个很小的孩子都知道下一步我需要做什么。因此呢，我们就讲到说，你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概念，我们就会好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分享的，我们给孩子穿开裆裤啊，或者把他的隐私部位暴露在外面。有很多的男孩子成长以后就分享说，他们小的时候被人骚扰过，被大的人骚扰过，大人就会玩他们的性器官，逗他们玩，会说啊，你看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就让这个孩子从小对自己的身体的部位有一种极深的羞耻感。因为你被骚扰了，他很小他会知道，他自己会知道这是不被尊重的。所以你想，在好多孩子幼年的时候，因为自己的隐私暴露在外面，所以曾经受过很多成年人的骚扰。这些是到他们成年之后才知道说，哦，我原来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来保护我。
呀，刚刚你讲的一点我觉得很好，我想再多讲一点。可能我们当我有了孩子之后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我们就可能要先讲好，就是说，哎，到底谁可以碰孩子的这些隐秘的性器官啊等等这些，就是说奶奶爷爷可以吗？医生可以吗？或许说就稍微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些的共识，来一个尊重跟保护。你讲到那个海报哈，我倒是没看到，可是我就听过父母可能会讲一些听起来好像好玩啊，可是其实那种也是一种的羞辱哈，比如说哦，你看看哦，你的小屁屁露在外面哦，羞羞羞这样子说。其实呢，在传达一个 你的性器官是羞耻的。那或许说小孩小 baby 他长得很可爱胖胖的，然后呢我们就会哦，你看这个小胖胖，我们大人有的时候讲一些话呢，没有想到哦，原来这些小孩听进去的时候他可能就有一种负面的感受，那这种感受呢就一直留得到他们做大人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哇，我们讲话也要很小心，就算在一个零到二岁的小孩的面前。
是的，我们讲的这个呢，我想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我们讲的要教导正确的名称，身体的部位用医学的名称来教导，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分享的需要让他们有身体的一个自主性，就是知道说他们的身体是上帝赐给他们自己的，他们有权在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对别人说不，哪怕是来自亲人的一些抚摸和碰触，他们如果感觉到这个不舒服，或者是亲人他们在言语上面去调侃，就是刚刚天蜜传道所说的啊，你看这个圆圆的小屁股啊，或者是什么，用一种不尊重的方法去说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表达出我不高兴，我不开心，请你不要这样说。所以这些都是由父母亲需要告诉孩子们说，你知道你的身体是最完美的，因为是上帝创造你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保护好它。所以当别人不管是在言语上或者行为上侵犯你的时候，你要学会说不或者是逃跑。当我对我很小的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说，如果有人在不应该的情况底下碰触你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他们就会同时跟我说 scream， 就教他们要尖叫要大叫，要让父母亲知道。其实这个呢又带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第三个概念，就是界限观念。界限观呢其实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尊重他人的界限，也需要让别人知道我的边界在哪里。那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零到二岁的孩子，我们已经反复讲了，他们洗澡也好，上厕所也好，在公开场合也好，保护好他们的隐私，这是一个边界感。因为他们现在这段时间很可爱，你会发现哇，教会里的人也好，亲朋好友见到抓过来就抱就亲，对不对？
是的。
那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小的时候就只能我们父母亲告诉说啊，抱抱就好了，不要亲他或者怎么。那如果是成长了，就是孩子大了，可能我们需要也鼓励身边的人，比如说像我觉得啊，教会里有孩子特别可爱的时候，我会说 Can I have a hug？ 我可以有一个拥抱吗？我们需要去征求孩子的许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然后你会发现有些孩子不喜欢 no 就走了，要 take it， 对不 对？你不能说我这孩子没礼貌，不是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体的一个界限，在关系上面他舒服与不舒服，不是说从小教导孩子学习爱就是什么人都要抱什么人都要亲，不行，是一个界限的观念。尤其是在异性方面，我们更加的是需要帮助他们，那这些都是可以在零到二岁的时候帮助他们建立的。
对，你刚刚讲到这个界限非常重要，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有一个教导，一个叫做游泳衣的规则，就是说游泳衣就是男生跟女生穿游泳衣盖住不同的身体的部位。那为什么要盖着呢？就是那一些就是我们的隐私的地方，也是我们要保护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教一个大概一岁多的孩子，他已经开始可以走路啊，上楼梯下楼梯啊，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开始就要告诉他们这个界限。你说的很对，就像我们上一次也讲到，其实上帝他创造这个性呢，他是有界限的。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我们要慢慢的来教孩子。
是的，我记得我的老二，因为他言语发育特别的快，他七个多月的时候就可以讲一句的那个话，很有趣，就是因为他早早的我们把他送上床，他就站在他的小婴儿床上面。我们记得家里有我的姐姐姐夫他们来 visit，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一大家子人在一起，但他当时是最小的，所以早早的把他送上床了，放在床上。当我给他刷完牙然后让他睡觉的时候，他还是站在那儿很兴奋不要睡觉。那个时候外面的人呢也很想进来跟他 say goodnight 说晚安， 我当时就没有这个意识，我说我需要让大家都进来跟你说晚安吧。但是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小女儿才一岁多，当时她就说，但是这是我的房间，我要睡觉了。就是我不想让所有的人都进来跟我说晚安那样的。我一下子意识到说，哦，原来在这个时候她就有了一个清楚的边界感，就是我的习惯，我的喜好。这个是一个很早有自我意识的一个孩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的，尤其是可能有些男孩子两岁都不会讲一个字的，但是并不表示他没有意识，他只是在言语上不能表达。这就需要我们父母亲有这个清楚的意识，说好了，现在我家里有外人的时候，他们的房间是不是可以任何人都可以进，就是一个边界感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意识到，哦，这一分钟我是不是应该问一下我的孩子，宝贝，现在外面有个阿姨或者有个叔叔要跟你说晚安，他可以进来吗？对，我觉得这些就是一个让他觉得，哇，我很被尊重。他小小的就会感受到父母亲凡事都会问他。那你知道像这些东西如果是隐藏的，到了青春期你会发现有多少的孩子责怪父母亲不尊重自己的边界，尤其是我们华人，哇，你怎么进我的房间不敲门啊，你怎么看我的日记啊，你怎么怎么
是
这些东西不是到青春期才养成的，这些东西是零到二岁的时间父母亲就没有这个概念尊重自己的孩子，结果愈演愈烈，等孩子的自我意识到膨胀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直接拒绝你了。
对，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还记得同样是我的这个老二，当一次我的姐夫就是他的姨父总说，嘿，你是我的 best friend， 小的时候还 OK， 但是后来有一次他就会跟他说，你说我是你的 best friend， but 我没觉得你是我的
best friend。 好认真哦。
很认真很认真，他觉得 best friend 是 mutual 的，你知道吗？
OK，
因此呢我的姐夫就说 OK OK OK， 我 respect， 就是说我们两个是 best friend， 必须有你的同意才是 best friend。 所以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意识到的话，其实你看我们会在帮助别人也会尊重我们的孩子，这个家庭是看重孩子的边界感、隐私还有他们的这个性别的认知的，就是我们会特别的在乎异性是否跟我们的这个零到二岁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会清楚的有一个界限。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讲到尊重呢，其实我想在这边也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其实呢小孩他会常常去观察父母，我觉得我们夫妻做爸爸妈妈也要彼此的尊重，他在学习嘛，对不对？小孩他一出生他在认识这个世界，他在看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会感到安全，这个时间他在学习那个信任感。所以呢我们父母呢如果能够彼此相爱啊，在小孩的面前啊，比如说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他对家庭的原创造的设计，就是一男一女结了婚之后就成为了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然后呢当他们生了孩子之后呢，他们就变成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呢爸爸妈妈呢他们是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在这个婚姻当中呢，那给予爱与教育我们所生的孩子，那这个就是上帝的原创的一个对家庭的计划。那当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如果比如说可能当中我们的听众有些是单亲的话，那我们也会跟孩子去解释，就是说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些特别的情况，可是呢你可以知道那种爸爸妈妈彼此相爱，或许说妈妈对孩子的那种爱呢，这种爱呢其实是从上帝那边过来，以及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上帝的那个祝福。
真的是，因为我们再次强调，零到二岁的孩子的性的观念的认知是在关系当中进行的。
对，
因为传道所谈的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给这段时间的婴幼儿一个爱的关系的显现，丈夫跟妻子怎么彼此相爱，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一种互动，会 最早的第一时间的让他们建立自己性别的认知，因为一个男孩子小小的时候他就会观察自己的父亲了，因为父亲就是他自己未来男性的一个榜样嘛，他会看到自己的父亲怎么对待自己的母亲，在家庭当中怎么去做。那不要觉得说他懂什么呀，所以父母亲常在婴幼儿的面前争吵，其实已经有心理学家、孩童的成长的社会学家已经做过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如果在一个争吵或者是噪音很大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的孩子，他们展现出来的情绪上的自制力是非常低的，他们也会非常的烦躁，容易有情绪的波动，甚至怒气很容易会积压在他们的心里面。我们觉得他们不懂，都睡在婴儿床上懂什么呢？反而就在这个过程，有一些父母亲因为是新生父母嘛，就常常当着自己的婴幼孩的面就争吵，为一些根本不重要的事情去争执，让这个孩子感受到一种关系里面的不安全感，很早的就让他陷入到一种，因为婴幼儿他们其实最多的就是透过他们的五官去感受这个世界，
对啊，
视觉、触觉、嗅觉、味觉这些，如果你让他的整个五官里面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一个不安全或者不 pleasant 就是不美好的一种环境里面，
是啊，
你想看他的心里面的那种对爱的理解和接收都是扭曲的，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小小的他就比如说这样的孩子就很爱哭啊，或者是很烦躁啊等等。当然不可排除的就是说有一些我们本来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孩子出生之后他就是不安全的，他就是极其的需要爱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让他们能够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成长的话，这对他们未来的一个性别的认知和对爱的理解是有最好的，胜过千言万语的一种教育，
真的是这样。
好，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快结束，但是我们的话题在进行当中，所以天蜜跟珍儿呢会继续在未来的几天陪伴大家来聊一聊零到二岁的孩子究竟我们该怎么去协助他们，还有协助我们自己建立正确的性观念。我是林珍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拜拜。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是光明之子生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生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天国。